第十课，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淹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1840年西洋人一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打出的个性解放的旗帜，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无理要求的一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1915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以及记起的历次学生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和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响还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他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和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固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五四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2200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称为博大精深的。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以及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个要求 陈独秀在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示办刊的宗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办了3年，出版满37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80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2个条件：第一，需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需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陈独秀认为，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至于被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护法的蔡元培，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另外还有一位五四运动中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以其文学的天才刻画出中国人在2000年的专制主义之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 Q》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长长的8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绝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五四先贤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